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Ginger，
我是 Abby。
这一期呢，我们又要做一个展评哈、啊，又是泰特美术馆的展评，感觉就像我们俩只看泰特的展，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最近看的这些展吧，泰特确实有比较多可以聊的，
对，看完都想聊东西。这次是在 Tate Britain 一个叫 Cornelia Parker 的一个个展，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她是1956年生人的英国艺术家，
对的，
她主要是做装置还有雕塑类的作品。
其实她挺全的，你就看她这个展览里面，她的各种媒介基本上都沾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是 found object。
是，
对，
但是
不怎么着手画东西，
对
创造东西，他发现东西，
对是发现东西。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艺术家他的创作过程跟他最后所呈现的那个结果都是很重要，并且其实在这个展览里面都有展示出来。
哎，这个展的作品
是
多少年？30年？近三十年？
近30年吧，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的回顾性展览吧。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很牛逼的是，他资源很好，成名很早。
而且像他自己的这些作品里面，跟英国的军队呀、诺贝尔奖的获得的那些什么科
学
家、
什
么演员，各种各样的，
对，什么缉毒的那种。
对，我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是怎么分的。大致是按时间分的。就我看下来，虽然我没有仔细去看他那个每一个标签具体的年份，但是这个银器算是比较早期的，然后到后来他有一些 commission work， 就是别人邀请他做的一些跟一战有关的呀，跟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有关的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一个时间划分的关系。然后整个展览分为9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个的那个银器，我觉得算是一个开端吧，就是他为什么去选择用这些方 object 去做创作，算是一个开端。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开始他的一些小的雕塑类的东西，这部分其实是从90年代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2015年，这段时间的创作就是都有包括。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装置，你如果在网上搜的话，都能搜到的一个
爆炸，
对，爆炸的一个大型的装置。第四个部分就是一些抽象一点的这种作品。第五个部分
也是一个装置，
对，其实我特别喜欢第五个部分，声音的那个部分，这个其实是我整个展览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大型的装置。然后第六个部分就是他
视频，
对，视频
影像作品，
从2007年开始使用 video， 就是开始进行创作。然后第七个部分叫做
大的 commission 的
战争的
那
个，对，一战的一个作品，
这个我也很有话想说，然后你先介绍完。
然后第八个部分就是一些跟政治相关的，我也有想说的，尤其是这几个部分，你是往好的方面说还是 create？
都有。
我比较 create， 就是对这几个部分。
那太好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一个结尾，因为虽然分为9个部分啊，但是好多部分大概有一半的这个划分，它都是一个单独的作品。
对，而且我觉得它非常连贯，就虽然说section 是不一样的，但是前面的 section 会提及一下后面即将会发生的东西，反正就是非常的连贯，都连在一起了，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作品形式上都有相关的东西。然后这个展是我也不能说醉吧，但是是比较看下来会比较觉得心情被牵动的很紧密的那种展览。就不是那种断崖式突然啊咋就烂尾了这种展览。因为之前我们看 Tate 那个的好几个展都是那种 就马屁，我觉得。
但是我对他中间的这个，就我觉得他的开头啊、结尾啊都做的挺好、嗯，但是我中间的有一部分其实我不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视频作品。虽然我没有看完，因为当时我去的那天，因为我去那天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晚上的一个 private view，、
嗯、
然后呢，我记得时间是到9点就结束了，
嗯，
它结果到8点，我们去的就只有半个小时可以看。
你看了哪个？
匆匆，其实我每个都看了，但只是就是节选了一部分。
嗯，
对。然后我记得进到那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它刚开始，它好像是几个视频 loop 吧？
对。
我看的第一个是一个在工厂里面一些什么
花花
机器就一直在
那个是最棒的
运作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就是可能上一个已经loop完了到了这个，然后之前的一个好像是
一个采访在那编那个皇冠的，就是编用荆棘编皇冠的那一个下面就是你说的那个 war machine， 我靠我全背下来了
哦。然后他旁边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房间吗、
嗯、
有一个几平的那个录像，
对，那个比较那个我也挺难受的，就很 gothic American Gothic 什么什么的。
2016年的那个时间我在美国，
嗯，
然后那段时间又是正值创不上台的前夕，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下，就有一点
你就觉得他那个作品传达出来的氛围
就有点直接
啊，我是觉得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我是觉得他的那个视频作品有几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很直接。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就是全部的视频作品我都看了，有几个是他直接拍摄那个会议大厅，
嗯，
然后当时好像是英国大选吧，
嗯，
啊梅姨啊什么乱七八糟好几个我也不认识，反正就是那些人他们的报纸、
嗯、
然后把那些报纸全部堆在一个会议大厅的那个桌子上、嗯、然后开了一架无人机过去，然后那个无人机的风把那些报纸吹得乱七八糟、
嗯、
飞了满房间都是，然后所有椅子上都是。第一个作品拍的就是这个，
嗯，
非常直接，
嗯，
大家也都知道这是啥意思，
嗯、
都知道想干嘛，
嗯、
就我不太喜欢，我觉得
我也不喜欢。
然后第二个是他拍了一个，哎，那个人像叫什么来着？反正是有一个总统，英国的还是哪儿的一个总统，然后就他那个总统的他那个雕塑塑像是指着一个东西，
嗯，
然后艺术家他就随着那个日照的那个光线的变化，像日晷一样就拍摄他那个指的那个方向、
嗯、
还有他的影子的变化、
嗯、
然后他指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
这也很无聊、
嗯、
反正有几个特别无聊的，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就是他的影视作品影像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皇冠的那个、
嗯、
就他在采访好像是阿拉伯的哪个国家，
对，反正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人，
对，
嗯，
然后只有两个男人就徒手在那儿用荆棘编很多很多的皇冠，就是成山一样的皇冠、
嗯、
然后就边看他们做这些事情边采访他们，
因为
这个我还挺有感触，
我会觉得他整个拍视频的这种形式都很直接，就包括就是这种直接去采访，因为他其实是这部分就已经开始讨论政治了嘛，
嗯，
他包括去之所以要去采访那些编皇冠的那些人也是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就是用非常直白的这个画面那些荆棘以及那个人的手，然后就过于直接、
嗯、
我会觉得，
但是我觉得就不说他的影像作品、
嗯、
包括他的装置作品还有那些挂墙上的作品都是有关 storytelling 的，所有的作品都是，
是，但是我觉得影像的这种特殊性他的这种给你视觉上的这种连贯性，因为它是在讲一个故事，就像你去、
嗯、
你视频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
嗯、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直接就会给我觉得留白的空间有点少，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影像作品，虽然我没有看完啊，但是总体给我的感觉有一点，
对的，我
有一点这种感
觉，我也觉得是，就是留白的空间很少，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作为一个 storyteller， 他很能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就是告诉大家、
嗯、
communicate 给大家、
嗯、
哦，我喜欢的是最后的那个，我不能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作品，但是它很震撼，就是你说的那个 war machine 的那个东西、
嗯嗯、
就是他一开始他就只拍了那个做那个 puppy 就那个小红花的那个过程， 对，
对， 对、嗯、
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是industrial sound， 然后就一直在印重复的同一个声音， 然后最后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嘣一个巨大的爆炸声，然后就所有东西停止，画面停止，声音停止了两分钟，是默哀两分钟，然后一切的工厂的那些 production 又开始生产了，就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暴力的像一个广告一样的沟通方式，但我觉得它就是很到位，就是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触动我的点是，当我进到下一个房间，就进到下一个 section 的时候，它正好整个 installation 讲的都是这个事儿。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厉害的是，它的创作语言是光跟影，就是所有作为复形的东西，不管是影子，还是你印那个小红花的那个剩下来的那些纸，还是就像每个 object 背后的故事一样，它都是这个 object 的复形。它最厉害的就是能把这个复形，就是能找到它这个创作的语言。
对，它的创作语言一直很连贯，从我们进去第一个房间的开始，就除了那个银之外，然后它用那个 polymer 的那个形式去把那个银器给印刷出来，一个 etching 的一个手法，照片 etching 的一个手法，然后给大家印刷出来，就等于说这个银器的一个影子嘛，
对，
就从你进去的第一瞬间开始就告诉你了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是因为他通过他的作品，他不需要在本人在那儿解释，在那比一刀什么东西，你通过他的作品，你完全可以知道他用的什么手法，他
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的，
你大致都能猜出来，他肯定是生长在一个很充满爱的家庭，不然他也不会那么闲那么多功夫去了解别人在干啥，然后去那么多地方拜访那么多人，去探索背后的故事，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通透，很他成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这样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作品很成功，对我来说，
而且我会觉得他不管是影子和实物本体之间，你是看得到他的之间的关系，
对，
他并不只是就是两部分，我有一个黑和有一个白，
探索世界或者发现这个世界的方式，非常的细腻，包括他写的那些文字，就是那些 labels跟平常我们看的那些展签都不一样，它上面不仅仅是对这个作品的解释，更多的是你在这个作品中看不到的东西，是一些故事，
是的，
是一些背后的东西，而且它的用语它的话术就是非常的普通，就像他就站在你的旁边给你导览似的，他点到为止，就是讲了我干嘛干嘛干嘛了，
对，
然后我干这些事情中碰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他留白留的很到位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不会过多的跟你讲，哎呀，我通过这个事儿，我传达了一个什么概念，传达了一个什么 concept， 什么 idea， 他没有跟你讲那些深奥的大词，但是你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他的东西，就这些 concept，
是的，
但是他的文字又点到为止，
他的文字就像这个展签一样，他每一个部分的展签，有一部分可能是策展人后续加上去的，但是有一部分就是完全就是他个人的文字，他的 background story。
你说到你最讨厌的那个部分，就是第八个 section， 就是那个很长条的那个 Wikipedia 的那个手缝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我觉得也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他的展成方式。完全符合他创作，他作为艺术创作的这个手法，就是他的展成方式，他在底下放了镜子，他把这个手缝的这个 Wikipedia 的这个 图 的背面也展示出来了，就非常符合他做作品的时候喜欢把背后的故事还有那个作品还有那个物体的复形都展现出来给大家看一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他的 language 已经贯穿在他的 curatorial practice 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我之所以对这个东西，我不是说我对它不是说讨厌或者是不喜欢，我会有一些 critic 的一个原因，还是我觉得它但凡涉及到政治这方面的所有的东西，给我的一种感觉都过于直接。不管是 Wikipedia 那个镜子的这样子的一种正反的，一个表现形式也好，还是刚才它那个什么影像里面的那种，给我的感觉都是。就是镜子和你正面的这个东西的这种关系，
很粗暴，
对，很粗暴。我想看到更多的是它的 process， 就是这个有点让我觉得过度不是那么自然吧。
对，确实跟他前面的那些作品比起来，
对，
我只能说前面那些作品 更有诗意。
对，
就嗯，
我会更能，它更有一种让我自己去探索发现，哎，你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这种感觉。哎，为什么你这个 etching 这个放在这边，这个引气这是怎么之间关系，或者是那个爆炸的那个你光影这些是怎么回事。我会愿意去仔细的去看它那个爆炸的里面，虽然我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也会愿意看，哎，这个耙子这个那些很细节的一些东西，包括那些被压扁了的一些乐器，
嗯，
他们的这些背后的一些东西，我愿意就是有一个我自己去探索的过程。但是 Wikipedia 那个长的那个桌子放在那边的话，当我看到了，立刻看到那个镜子之后，它是一个非常
就说满了，他就把话说
死
了，
对
对
对，就没有我自己去探索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对这个作品会有一些，包括视频的作品，我会有一些creative 在里面。
对，感觉它中间还挺，中间这一段时期还挺攻击性特别强，
嗯，
就是想说的话特多。
就是但凡它涉及政治的这一点，它都会有一点，
嗯，
给我的感觉就是处理的都会，嗯，有一点生硬，
嗯，
所以我对这几个地方，还有就是也可能，
那说到前面的一些比较诗意一些的。的那个装置，我真的很喜欢第一个，就是，他不是从不管是朋友的那个婚礼啊，还是什么家里的那些银器，还有那个 market 上面搜刮来的，还有皇室用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
把所有的银器全都给他碾平了，就不管它是什么形状的，水壶也好，什么叉子刀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部都给他碾平了。大家都就是他在那个 label 上面就写着他。在同一时间，不管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他曾经的主人是谁，他在同一时间取消了他们third dimension 的那个角度，
嗯，
我就只给你提供这一个角度了，现在从现在开始，然后所有的不管他来自于什么背景什么 hierarchy，
嗯，
全都被重新分配进30个不同的圈圈里面。
对，
这个分配的权利就是来自于艺术家本人，然后也没有道理，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原因，也取消了他们所有的功能性，所有的故事背景什么的，就重新分化。但是在重新分化的过程中，他们又是被单独的吊起来的，就是每一个物件他们其实跟别人是
没有关系，
对，
对，
没有关系，不触碰的，跟自己影子都没关系，因为他们是吊在半空中的。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很像把，反正我当时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把小孩就是等他长大了丢进这个社会里这种感觉，
嗯，
让他们从不同的学校，从不同的班级被规训出来，
嗯，
他们就像有不同的故事一样，
嗯，
然后又扔进了一个大染缸里面，全部都压平了，把我们全压平了之后，又以一个乱七八糟的体制或者什么系统把我们全部重新分化了，
嗯，
重新分化了完后，其实我们跟对方又没有什么关系，
对，
然后又跟自己原始，因为他那个影子不管怎么投射还是原来他该有的那样样子，
嗯，
没有被碾压过的那个样子，
是的，
但其实你跟那个影子又没什么关系，
是的，
我觉得还就能让我想特别特别特别多，
嗯，
然后非常有诗意，就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扁平化的处理跟他做的那个 etching 在墙上挂的那个东西，
嗯，
又有一种异曲同工的感觉，
嗯，
因为那个就是把一个3D 的东西二 D 化，
嗯嗯，
反过来在这边，它在这个装置本身，它也是一个3D 的东西二 D 化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这种呼应，给我一种就是这种特别有连贯性，
嗯，
特别强的一种感受。而且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愿意去发现你是不是每一个那三十个里面都有一只勺子，一只叉子，怎么说？找什么连连看，
套
对，连连看，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往后，我还特别喜欢他那个文字里会开一些小玩笑，因为我会注意到观众看每个作品的反应。
嗯，
但是每个观众看的作品都感觉都不一样，有些就会觉得很搞笑，就比如说。有个人，我记得有一对老夫妻看到那个，他把那个蛇的毒液跟解药，
嗯，
放在了同一张布上，然后印出来，印成像一个印花一样的
东西。哦，对对对。
有些人就觉得那个很搞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就是我感觉所有的观众，不管你是男女老少的，就什么 什么什么样的观众对他的作品都能有共鸣，但是你共鸣的部分可能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 accessibility 非常的宽，非常的广，而且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点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用这种 daily object 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一些东西去进行创作的一种
优势
吧。
嗯，
因为它所有的取材都是你生活中非常非常容易见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不管你是以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见到个屁，我能见到那个毒药吗？
我意思是说，
见那把枪，
我也那当然了，见的当然见过了，硬币你不是见过，但是枪我也真就对，
我还没有见过那个燃烧的可卡因，
但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不陌生，
对，
它并不是一种什么。你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这是到底是什么一个材质？你还得查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材质？没有，就算是这些毒药啊，然后可卡因什么之类的，你没有见过，但是你都对它，你是知道的，你是对它有概念的，
对，
它并没有再灌输一个新的概念给你，
对，而且它每个作品用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出发点、切入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小。然后他一次就只说一个事儿，他说清楚了就好了。
对，
你是通过了，你是走，我是走完了整个展览，看完了所有作品，我才渐渐发现他的创作语言是什么。
嗯，我觉得其实在不管是在艺术创作里面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做展览也好啊，写文章也好，特别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去做减法。因为做加法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你只要不停的往里面去填内容，去做叠加就好了。但是做减法其实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写文字，哎，我们到底要删哪一段，还是我们到底要去做一个抉择，哪一部分到底是更重要，哪部分它其次重要，它就可以不要，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就还是说到自信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对自己作品非常自信的一个艺术家。不管是从文字上，还是他从他那个视觉的传达上面，他坚信他发现的这个生活中的，比如说地上一个烟头，和他跟观众讲述的这些非常日常化的这些文字，他只要点到为止，他对这个作品非常自信，他觉得你们就是能够感受到什么。首先他很相信自己的作品，第二他很相信观众。我觉得这是很，至少是我现在遇到过的艺术家还挺难做到的一件事。然后说到你说你特别喜欢的那个被压扁的那个
声音
乐器
乐器的，
对，你为啥喜欢它？
就你吹奏乐器的这个过程，你被人吹了千百万百次，然后当你把它压扁的时候，所有的中间的这些东西都不会被留存下来。
对，
当时我其实在没看到他这段话的时候，我在看到那个乐器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们最近不是比较关注在声音上面嘛，不管是我们在做播客，使用播客这个媒介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关注的一些做声音的一些艺术家也好，所以当我看到那个乐器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它虽然没有声音，但是它又有声音，
就是那个东那个声音，你是这个很神奇啊，那个声音是通过你的想象出来的，
对，
它是你的幻想。
而且我在经过他们周围的时候，因为不是有很多什么管弦乐嘛，那些声音，我在经过的时候，我脑子里面会产生一种这种乐器在
发声
的一个感觉，可能是不成功的那种发声，就吹的
扁了，
滋啦滋啦的那种，就不会吹的，也有可能是它实际是好的，但是当时给我的一种感觉，它是有时间性的，是经过很多很多很多次反复的吹奏，这个乐器的可能它的声音也会产生一些变化，然后最后又重归于这样的一种形态，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没有被人记录下来，但是我知道他想记录这个东西，这种东西被我感受到了，所以我喜欢。
就不仅是那个作品吧，我觉得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有一种创伤在里面，就是通过这个 object 他怎么用过，或者是怎么被烧过，反正那个 object 他本身肯定是受了什么伤或者有什么痕迹的，通过展示这个东西去展示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些创伤的故事也好，或者一些过程，
对，就是过程，
对，
是的。反正那个我看的那个过程特别，
然后说到声音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觉得？我不知道你那天去的时候人多不多？
不多，
哈，我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对一个展厅的那个哔哔声那么有关注，就是、那么引起我的关注，哔一直都一直响，就是不停。
啊，是是是。
然后搞得我真的是烦的不行。
我那个倒也没有，因为我去的那些人没有很多啊。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个哔哔声呢？是因为他那个作品。就是那种大型的装置，你一旦靠近它的话，
那个红外线，
对，有一个红外线会滴警报，
会提醒你远离。
是的，是的，是的。
我去看了两次那个展，我烦死去了。
哦，还好，我们那天还好，刚进去的时候就听到了一声之外，然后后面就没太有声音，就大家都还挺，可能因为都是美术馆工作人员嘛。
哦，
对。
难怪，那你要找个机会去跟普通我们这些普通尊贵的会员一起看一下，跟尊贵的会员一起去看一下展，可把你吵死了。而且不仅我一个人觉得吵，我跟我朋友一块儿去，他也觉得吵。然后我出来之后，他不是有个大黑板，大黑板上面好几个人都写了这个哔哔声
啊，
就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烦到你了，所以你第一次会。因为之前的展览，我真的说真的，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有特别有，
我从来没听到过。
对啊，特别有意识的，
嗯，
这次是真的特有意识。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也是因为大家愿意去靠近、凑进去，仔细观察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现象就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哔哔声它本来就是容易被忽视的，甚至我都没有记住过它，但是在这么一个。他专讲复兴，专讲一些 working progress， 专讲一些 hidden stories 的展览里面，这个哔哔声被放大了，就很牛逼哎！
哦，真的，
对吧？
啊，
贼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观影区那个地方，他放了六部作品，六部还是七部作品？我观察了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真是闲的没事做，我坐在那儿把两遍两次去看这个展，我全看完了，然后里面的 editor 都叫 John Smith。多普通的名字，John Smith， 全世界上最普通的名字，但他出现了六次，就是从某种形式上来说，他也我就唯一记住了这个名字，其他名字我都没有记住，就那么普通的名字，然后我记住了，就我就还觉得，就这些小事情，就是我的观展体验。出现在这样一个展览里面，同时这个展览想要传达的理念还有传达的那种 vibe， 都跟我这个观展体验是相符的时候，我就觉得贼牛逼，就贼加持，就会有这种感觉。
哎，你这个点还挺好的，因为其实就是正常情况下在电影院或者是在任何一个观影的一个地方你去看的话，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最后，那些就是这些工作人员，
对，
实际 contribute 这一件作品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大部分时候不会有人去仔细看他的，所有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演员是谁，导演是谁，这些有没的或者艺术家是谁，就是他能让你注意到最后的这个 editor， 这件事情本身就还挺了不起的，
而且这个 editor 的名字本身就像 everyday object 一样那么普通，你知道吗？他就跟超市里一盒肥皂盒一样。低路似的，贼普通，叫 John Smith， 都不敢想，你知道吗？
哎，真的，
哎，我觉得这期播客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俩是在外面录的，然后是在咖啡厅，旁边也有人在讲话。其实这就是我们做这个播客的 working progress， 还有它的复兴。
是的。
然后你在听这期播客的同时，如果你不想听我们讲话，你也可以分神去听一下后面的人他们在讲什么。
对，就是我真的是最近发现，因为最近经常戴着耳机在公共场所走动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我戴着耳机的时候，旁边的声音会无限被放大，无限被放大。我之前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旁边有这么吵，我并不会觉得我坐在公交上我周围很吵，但是我当我戴上耳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周围的声音简直爆炸吵。
我觉得这个是就像一个空间里面有了聚光灯一样，就你一旦照亮了某个东西，它没有被照亮的东西才能被放大出来，
对，
否则一个房间它有均匀的光线，那你可能真的啥都看不到。
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其实做的事情
也一样，对
对，
就是他照亮了某一个东西，让这个物体的复兴 出现了，
对
，visualize 了，
是的，
这样你就可以真的看到它了。
对的，
而且它一般，所以我觉得它的就是那个创作的语言就是跟光影很大关系，就不管是 concept 就是理念上的光影，还是现实你肉眼可见的那个光影。
嗯，而且它好几个房间都是黑乎乎的嘛。
啊，对。
对，然后用灯去打，你能很明，你就看到那个影子，
嗯，
动来动去的。
而且最后一个房间就是我们出来之前的那个
小房子，
对，那个温室，我感觉那个光，我感觉它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突破了一个瓶颈，我觉得是，
嗯，
然后有了一个新的创作的，也不能说全新吧，但是它 develop 了一下它的创作语言，它让那个光自己有，它已经不再。把光当成一种 instrument，
嗯，
就他不再利用那个光了，他让那个光自己有呼吸，一闪一闪的，然后一明一暗的，
嗯，
然后跟这个跟他的影子发生一种关系，形成一种对话，就是一种动态的关系，
嗯，
而不是非常暴力的再把啊这是光这是影，完了你剩下你自己想了，虽然这也非常成功，但是我感觉到后来就最后那个作品就感觉进入了踏入了。翻开了新的篇章，
嗯，
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让这两个东西动态化了。
对，这个
他取消了那个光线跟影子的 instrument 功能。
我当时刚开始我进去其实是这样的，我先进了一下那个房间，发现哎这怎么就出去了，我就折回去了，所以我进那房间
中间是你跳过了多少房间？
没有啊，他最后那个不就 Wikipedia 往那边走。就是那个房间就出去了嘛，但是你从 Wikipedia 还能进到那个打孔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小帐篷的那个房间，我把那房间给跳过了，然后那个 Wikipedia 那个房间刚开始我也就直接就走过去了，
嗯，
因为然后还有那个黑板上他不是让那些小朋友跟一些什么小学生之类去合作，然后挑那个政治什么新闻上面那些什么词条什么之类，我对这个。我
没
什么
兴趣，
对，然后我就跳过，就进那房间，嗯，哎，怎么走出去了？嗯，先走回来。但是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长明的，
嗯，
一个状态。直到我第二次进去，我说这感人呢，灯关了，然后就呆了一下下，我发现哦，它又亮起来了，
嗯嗯，
哎，所以当时给我的一种
它在呼吸，
在呼吸的感觉，
嗯，
这个灯光在呼吸，
嗯，
然后我就凑进去看了一下，他那个用白色的那个
对
颜料在那个房子上面印的那些东西，
嗯，
还有那个灯，然后就去感受他旁边的那个影子嘛，
嗯，
因为他抹了那个颜料，里面那个房子里面的那个灯就会对外面造成不一样的那种效果，
对，
然后我就当时还挺震撼，
对，而且他那个灯频闪的那个频率。不是我们正常呼吸的频率，我尝试了一下，就是这种有节奏的东西
超慢，
我就会跟着一起呼吸，那是我睡觉的时候的呼吸声，
嗯，
就是那种那么慢那么慢，就是你睡在海滩旁边的那种呼吸声，我就觉得它经过了，
嗯，
就是整个看展过程下来，首先是被震惊到，
嗯，
你开始了解它的创作啊，语言创作过程创作的理念之后，它很暴力很狂躁了一段时间，完了又恢复平静，
嗯，
然后在恢复平静的同时，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你懂吗？
嗯，
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嗯，还挺棒的。就是 我通过这个展览，我感觉我了解到了这个人。
嗯，我觉得像他最后那个作品，嗯，他也在揭示着一些，就他不只是平静，
嗯，
他也有，
嗯，对，
就那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嗯。
在里面，
嗯，
所以就并不是就刚开始的前面还是都是相对来说像你说的比较诗意，
嗯，
然后到后面突然变得很狂躁，
嗯，
但是到最后他也不是突然又陷入一开始的那种平静
的
平静。对对对对，你在里面最喜欢哪个作品？
我最喜欢那个捆那个 Robbins 那个雕塑的那个绳子
啊，
我最喜欢那个，还有他后面有一面墙放的是擦银布，
嗯嗯，
那个东西为什么最喜欢？其实特别不起眼，
嗯，
它特别特别不起眼，这特别是对比起他那些很大很伟大很雄伟的那种 installation 来看，
嗯，
这些东西就真的太不起眼了，
嗯，
我最喜欢他那个擦银布是因为他旁边写的那个东西，我本来看那个擦银布我就想说啊，那应该就是啊擦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一打开那个抹布呀，这不是一幅画吗？就是这种感觉，就仅此而已。但是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解释，他上面写的是擦银的那个过程中，就是你把那个银饰上面的东西擦下来了，会不会想说是把他的 fame 跟他的那个把他的名利都一块擦下来了。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就是他很轻松，
嗯，
非常的随性，
嗯，
让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的真诚，要么他是一个很真诚很真诚的人，让我就是能直接感受他的 personality 了，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嗯，
他可以有这样的人设让我相信，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喜欢的。然后那个捆那个 Robbins 的那个雕塑的那捆绳子，
嗯，
运输那个雕塑的过程中保护那个雕塑用的绳子，他把它全部拆下来之后又重新打结，然后捆成一个球作为一个雕塑，就其实是也是这个作品的复兴。
而且就跟我们那个 Street on the Walk， 就是我们
之前我就是想到这个事儿所以选它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做的这个展览里面有一件作品，其实就是把这次展览里面所有的这些运输过程中包装这些作品的一些盒子啊，然后
快递包装，嗯，还有胶带什么的，
泡沫纸啊，
对，
用这些东西不被人看到的东西做成了一个作品，
对，
是我们一个艺术家峰峰他的一件作品，对，
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喜欢这主要还是喜欢自己的东西
主要也是因为想去展示一种过程，
嗯，
不被看到的一种过程，
对，
我觉得他那个部分所有的这些小型的这些创作，
嗯，
小型的这个作品，嗯，都是这一种这种展示，
是的是的，
嗯，而且每个就切入点就很好很巧妙，
嗯，很小很轻松，
对，
就是不管你以什么样的深度去理解这个作品都成立，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他非常他 storytelling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是的。而且就是那天白琳也去看了这个展览嘛，然后他说他最喜欢的是那个枪和一个银币，
嗯，对，
也是可能应该是找那个 British Army 和制币局他们去做的，但是那个
听起来像个骂人的话
那个
制币局
枪上是它是没有功能，它就给你等于说浇筑了一个模子出来，
嗯，
你也不能动你也不能干嘛的，
对，
然后那个银币那个硬币上面它也
没有人头
也没有花儿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展示给你，就实际有效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
就在这个作品里面，
嗯，
就其实能带给人一些这种反思吧，
对，
就是带
对
我来说，
当时我看完之后我跟李宇辉去看的，然后他就说这是他看展多以那么看那么多展以来第一个会让他觉得很嫉妒的艺术家，
嗯，
因为他真的太厉害了，
嗯，
所以他会心生妒忌，
嗯，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是你有一个你想成为的目标，
嗯
嗯，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
嗯，
所以我应该还会再去看一次，他上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我觉得我得看一看，
嗯，
这个展览是从5月19号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16号，
嗯，
还是时间还挺长的，如果在英国的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嗯
嗯，我们呢从这一期开始又决定恢复一下我们推荐哎这个环节，可能是
一
本书啊，
然后就不决定了
推荐书啊或者是电影什么的，
这个电影叫做乌斯特雷姆，是2021年的电影，是法国片，然后它好像有提名那个戛纳，有在戛纳电影节上被提名，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知名的作家，他为了写一本小说是有关女清洁工的，
嗯，
所以他自己去体验这个女清洁工的生活，去跟他们一起工作，
嗯，
从找工作开始，
嗯，
然后经历了在大公司里面扫厕所呀刷马桶啊这些活，然后经历了一个清洁工惹怒了 host 然后被炒了之后，又经历了另外找一份工作，然后去到船上，
嗯，
就是那种tourist 要住的那种船，
嗯，
船上面去做清洁，这样一个过程，我称之为田野调查这一段，
嗯，
在他做田野调查这一段时间，他交的一些清洁工的朋友，
嗯，
还有遇上的一些男人，
嗯，
以这些东西为基点，然后最后他怎么把这部小说写成了，在写成的同时，很多很多他工作中遇到的女清洁工非常的感谢他，因为他这部小说让很多客人就是对清洁工这个工作有了很多 respect。 但是他非常非常靠近，非常非常把他当朋友的那两个人，那两个女清洁工就从此以后跟他老死不相往来。
嗯，
就是你田野调查，就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田野调查，你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
一旦你真正的走进了那部分人的内心，
嗯，
就是会伤害到别人的。
嗯，
只能说也得找到一个平衡吧。反正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想了好多。
我觉得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是真心的把他当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从这个写作他创作的这个过程角度来讲，
他是带有目的性。
对
对，因为其中那个电影中有两个细节我挺想说的，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开车载着，
算剧透吗？
算，所以量力而接下来要剧透了。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开着车带着他的那个 cleaner 朋友送他回家，然后他们路途一个加油站，然后那个女主她就下车加油去了，然后他远远的透过那个车窗，他就发现了那个他那 cleaner 朋友在翻他的包。
嗯，
他下意识的就那个背景音乐，他那个内心独白就是他在翻我的包，他要偷钱。
嗯，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反应。
嗯，
但其实这个 cleaner 不是的，他只是想看一下他这个朋友几号生日，他想给他过个生日，他想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嗯，
仅此而已。
嗯，
就是这种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 outsider， 但是你把自己往另外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里放的时候，其实你还是 aware that 你是一个 outsider。
对，
但是里面的人他在无形当中他就是把你当成了跟我一样的人。
对，
然后我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
嗯，
我真心实意的在对你的时候你却这么想我，我就觉得还挺确实很伤。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他这个好朋友女清洁工发现了他是一个知名作家，然后他靠近这个女清洁工的意图就是为了写到这篇，就是让他成名，创造这个小说。
嗯，
他超生气的。
嗯，
然后气到这个小说发布的launching 的当天，他那个女清洁工又邀请这个小说家说，我们要不要再去船上一次，再打扫一次，就是再经历一次这样的生活。然后那个女艺术家女作家拒绝了，她说，This is nonsens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Like everyone has their position in their life. 她就是拒绝了，就说，我觉得这没有必要了，就是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但虽然我们那个情谊，我相信那个女作家对这个女清洁工的情谊也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真的，但是他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段情谊也就是到那儿为止了。
其实我一直对这种方式的田野调查就是有一些怀疑。
嗯，
因为也是听过一些就是别人的田野调查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你去进入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群体。
嗯，
但是当你从那个环境出来了之后，你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再去讨论和看你曾经想要去进入想要去研究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其实从心理上多少会有一点不适。
我也觉得，我觉得这就是在无形的伤害别人，就真的是在利用别人。
对，
要不是他真正的那么贴近了这个把他当好朋友的女清洁工的生活，
嗯，
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在他的那个小说上。
对，
这就让我想到了，不是 Simon 他们给我 offer 了一个 job， 就是去葡萄牙的一个精神病院，做artist residency， 说是想要美名其曰想要帮助那些精神用艺术来做疗愈的精神病患者，让他们在那个围栏外面的世界也被看到。
嗯，
但其实我就特别怀疑这个事。怀疑的原因就是跟这部电影一样。我去了帮了，然后呢，我走进他们的生活可能某种程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对，
因为
你还
不，我永远
从来就没走进，
对啊，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他们。
是的，
也不一定。我最近有点疯。
我其实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艺术家去跟不同的 角色、
嗯、
然后不同的那个领域的人，包括他们去跟穆斯林的这些不是他自己文化背景的人去相处的时候，他会不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手方式是很聪明的、
嗯嗯、
因为他没有说他这个人去进入到别人的那个生活当中、
嗯、
他不是人跟人的关系、
嗯、
他是人跟物的关系、
嗯、
但是在物就是他们中间有个介质、
嗯、
这个介质是一个物、
嗯、
然后那个物它正好能说明他想调研的这部分对象的人的生活、
嗯、所以就是说就是他并没有像你在电影里面去说的这个小说家一样，就是有那么深入的，就是我要融入到你们这个群体，
对对对，
我要成为你们一员。我其实是一个，你也知道我是一个 outsider， 那我就去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跟你相处，去跟你聊天，我去跟你一起进行创作，然后
对，我觉得这个
会对他们产生什么过分的伤害和影响。
我不会称这个小说家为 storyteller， 虽然他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写故事的人、
嗯、
但是我会称这个艺术家、
嗯、
Cornelia 为 storyteller、
嗯、
因为他在传达这个别人的故事的时候、
嗯、
他是以自己发现这个世界的角度，
对，
他唯一做的有关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一些了。
因为那个你在电影里面提到的这个小说家、
嗯、
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以别人的角度，
对，他就是想尝试去以别人的角度
是的
在讲一件事。
是的，那接着你这个讲，那我就讲一个，那我就推荐一本书吧。我前一段时间看完的一本小说，石黑一雄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小夜曲》。它里面一共包含五个短篇小说，每一篇小说都是以音乐以及爱情为线索去串起来的一个故事。
嗯，
我就是之所以觉得这本书想推荐，是因为是我在通勤的路上就经常拿着看一看，看两眼是非常容易进入状态的一本书。
嗯，
短篇小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开篇的这么一两页能不能抓住人的眼球，当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其实就挺成功的，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它非常成功。我在公交车上的时间不一定是多长时间，但是就哪怕是只有十几二十分钟，我拿出来这个书我也能看得进去，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storyteller 吧。
嗯嗯，
对的，我没有看过石黑一雄他的其他的长篇小说，但是至少从这个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挺吸引人的，不管是他从每一个人的人设，嗯，然后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挺吸引人的。
那你会觉得他这四五篇短篇小说他用了同一种 storytelling 的方式，还是每个都不一样？
共性就是，
这算剧透吗？
尽量少的剧透吧。就其实他总是会以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视角去讲述另外两个人的事儿，但是这个人还是在这个故事里面。
哦，就是他讲述的那个角色，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就这故事主线发生的一个边缘人物的角度。
对，对，这个边缘人物参与到这个故事发生的里面，就。
嗯，
是参与者。哎，但是有一个不是，有一个算是主人公，另外四篇都是，有一个不是，但是那篇我不是特别喜欢，就还行吧，还行吧。
对，
但总的来说非常容易读啊，就很容易读，然后文字也非常优美，他们是翻译的英文，然后翻译语言也挺好的，所以还是挺推荐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